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十二问啊。我们在以上的分享中啊，分享完了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序言部分，我们也分享了第一个部分啊，也就是我们从何处啊知道我们的愁苦啊。既然我们已经从律法中知道了我们的愁苦啊，知道这种愁苦不仅仅是因着我们犯罪啊，亏欠了神的荣耀，有罪债，而且犯罪啊给我们带来的也包括人性的扭曲啊，以及将来现在所受的上帝的愤怒啊，这种可怕的刑罚。然后解释的问题就是说啊，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愁苦，既然我们有罪债啊，既然我们又有啊犯罪罪债所受的刑罚啊，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逃脱这种刑罚呢？啊，所以说啊，在中国著名的孔子兵法中，孙子兵法中讲的说三十六计啊，走为上计啊，但是问题是往哪儿逃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能够逃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上帝的念啊，能够逃避上帝的震怒呢？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想逃离愁苦、罪恶、死亡，但是我们又无处可逃。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就处于一种非常可怕的这个绝望之中就像这个希腊哲学有一个故事讲的一样有一个人有生命的觉醒要追求智慧他就去问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说，你来晚了，找我。他说，我找你为什么来晚了呢？他说，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生了。就说这个哲学是非常悲观的，你出生就是面走向死亡说你找哲学家也没有用也来晚了悔之晚矣，学之晚矣怎么着都晚了但是这个学生想走，这个老师马上对学生说，哎，你别走，还有一个盼望。那学生说，这有什么盼望呢？他说，这个东陵舍，这个陵舍家还有一个歪脖子树，明天就砍倒了，说今天你还来得及到那里去吊死所以说我们看到，或者是来晚了因为出生了就要走向死亡或者是哎呀，陵舍还有一棵歪脖子树你现在就可以去吊死所以说希腊哲学家或者深刻的哲学家都知道，哎，哲学家就是考虑死亡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出路他们无处逃避死亡，无处逃避上帝的震怒。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二问中讲到说，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这是对海德堡教理问答前面几问的总数。然后解释的这个逻辑和推演出，那么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这个方法也可以称怎为道路呢出路呢？到底道路何在？到底出路何在张医生在这个忘事并非入烟讲到中华民族几百年来就是一个寻找个人的出路、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出路、文化的出路所以这个地方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十二问也就是第二部分的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再次逃避死亡、逃避刑罚，这个出世入生、得享永生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到底路在何方？然后我们看到回答说，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公义，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得由别人来替代。所以在这个教理问答也回答的非常直接，不是根据美国的西方的文化，不是根据中国东方的文化，不是根据我的意见你的意见，而是根据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上帝在其律法圣约中显明的旨意。 就是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所以说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我们现在之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走向肤浅，走向混乱，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啊。甚至当我们讲到学习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学习律法的功用，我们不是只学习律法的益处，而且我们确确实实像耶稣基督讲的一样，律法的一点一划既然都不会废弃，都要成全，那我们就要仔仔细细的研究律法的一点什么一划。当然在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个著名的教理问答的啊第三个部分啊，尤其是谈到感恩的生活，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善行，一部分是祷告啊。不管是善行还是祷告啊，都应当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三个部分对于律法有所阐述，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讲啊，就是说海德堡教理问答对律法的阐述远远没有达到一点一划的层面啊，二是一个啊原则性的问题，二是一个概括性的问题，也就是以十条诫命来总括的啊解释上帝的诫命啊。现在不要说面对十条诫命的这种概括性的总述讲解，人也不要了啊，这是非常啊可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分享这个问答之前，我们啊稍微回顾一下啊整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架构啊，然后我们根据有关的经文啊来讲解十二问啊。第三个方面，我们再根据着欧尔西路的一些注释啊，我们会讲到啊到底这种救赎啊或者说这种释放啊是什么，然后我们讲到这种救赎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必然性，有没有确定性，有没有完美性啊，以及这种救赎是怎样才能够成就的呢啊。所以说第三个方面，我们会对海德堡教理问答十二问啊根据沃尔西路的经典的讲解啊来讲解五个方面啊，就是救赎到底是什么啊，救赎有没有可能啊，救赎有没有必然性和确定性啊，这个救赎是否是完美的啊，以及这样的救赎是如何什么达成的。当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框架的时候啊，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基督教神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啊宏观的有机的啊一致的看法啊。什么叫整体的看法呢？就是我们不要有一种片面的支离破碎的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啊，这种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方面是啊，我们用整体性的看见来取代部分性的看见。第二是宏观的啊，有的弟兄姊妹太容易注重微观的问题，我个人的痛苦啊，我个人的得救，但是对宏观的啊，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进程是什么，我们缺乏这种宏观的看见啊。所以说，我们不光有部分性的看见，我们也要有整体性的看见，我们不光要有微观性的看见，也要有宏观性的看见啊。第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有机性的看见啊，有机性的看见就取代我们机械性的看法。这个机械性的看法就是，哎呀，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一分为二啊，律法福音一分为二，诚意诚圣一分为二，教会社会一分为二，这种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方法就破坏了、消除了圣经本身有的那种有机性，就是有生命的，是连在一起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一本书的，教会和社会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不管和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言的，不管人的诚意和成圣都是借着上帝的什么恩典的。所以说取代那种二元的对立的机械的对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划分，对于律法和福音的划分，对于教会和社会的划分，对于诚意与诚圣的划分，我们要有一种有机的看法啊。第四个方面是一致的。什么叫是一致的呢？不要是前后矛盾的啊，不要使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矛盾，不要使福音和律法矛盾， 不要是教会和社会矛盾，不要是诚意和成圣矛盾。要知道圣经中上帝的真理是一以贯之的啊，但是他没有转动的影子，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之间不会有什么矛盾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给大家在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啊，大家始终记得住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整体性的看见啊，当然一部分一部分学习也是重要的，但是先把握一个整体。第二个方面，要有一个宏观性的看见啊，当然一些微观性的个人性的也是不可取代的，但是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宏观性的看见。第三个方面，就是一种有机性的看见啊，不要是分裂的、撕裂的、对立的、脸谱化的，要确确实实要知道神的话是又神的话是活泼的圣言，是 living word of God， 神的话语是活泼的。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一致的看见啊，要把圣经整个的信息，旧新约圣经之间，律法与福音之间，诚意与成圣之间，教会与社会之间，这个一以贯之啊，融会贯通，这才是啊一种非常啊一种学透了、吃透了、想透了啊，否则的话你就啊支离破碎啊，这个啊非常啊可怜的。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方法上。说既然我们注重整体的、宏观的啊、有机的、一致的看见，当然我们这种看见也并不排除部分性的啊、微观性的啊，甚至是啊二元性、三元性的一些分隔啊，比如说律法与福音啊、今生与来生啊、旧约与新约、教会与社会，那、啊、还是些落有一些不同的啊。但是我们不仅要注重他们之间的划分性，还要注重他们之间的啊整合性、有机性。然后我们是要有一致的看见。然后我们看到在海德堡教理问答序言啊，第一问到第二问。这就像头颅一样啊，向我们显明生与死的安慰，以及要知道这生与死的安慰，当知道三大哪个方面的事情啊。这个序言部分只有两位啊，真的是没法再简洁了啊，再简洁一问，但是一问不解决问题啊，两位。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我称之为苦地，就说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所以我们看到序言部分是啊主日一，但是这个主日一虽然只有一个周日的讲道或者一个周日的分享，但是应当是贯彻着整个圣经，贯彻着整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贯彻着整个我们对基督教真理信仰教义辅导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一定要领受来自上帝的安慰、安慰、安慰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慰，圣灵就是我们的安慰，神的真理是我们的安慰，神的大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说确确实实要心中要有安慰啊，这是贯彻整个圣经、整个基督教信仰和整个啊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苦地部分啊，九问啊，从主日二三四啊，从这个三问、四问、五问、六问、七问、八问、九问、十一问啊，大概我们看到啊，大概有这些啊问题啊，九问。小弟兄姊妹，虽然很多弟兄姊妹反映，哎呀，王牧师，你讲解罪，讲解罪导致的刑罚，讲解罪导致的苦处，讲解义人为何受苦，讲解义人受苦时所得的安慰，都讲得太细了啊，都讲得太重了啊。但是弟兄姊妹，还不要说太细太重啊，一切都是啊刚刚开始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二问部分啊，大概只有这个九问的啊，九问。然后我们看到，然后第二个部分啊，也是在主日中是三个主日。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义地，也就是说罪人如何因信称义，这个部分从主日五啊到三十一啊，然后涵盖的教理问答是十二问到八十五问啊，大概是七十四问。所以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一共是啊一百二十八问，在这个一性成义部分就占了这个七十四问，所以你就晓得 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对于基督教而言，一性成义的真理啊至关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在海德堡教会里面的蝙蝠或者是问答的安排中就得见一斑啊。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圣地就是如何分别为圣，是在主日32啊到52，然后从这个问答86问啊到这个128问啊，一共只有43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以说海德堡教理问答就像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一样，核心还是两个部分啊。第一，我们对于上帝应当信什么啊？因信成义。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也就是分别什么为圣。但是我今天不得不给大家很遗憾的讲，我认为海德堡教理问答，甚至我认为整个宗教改革时期啊，强项就是把因信成义的道理啊阐述的清清楚楚，这个偏颇就是这个因信成义的道理成了一个重头戏啊，有失其比例。结果在基督教教义中啊，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啊不是那么重啊。当然我们知道在海德堡教理问答讲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啊，也讲圣父圣子圣灵啊，但是我们毕竟是围绕因信成义讲的。但是尤其遗憾的是，在我们分别为圣这一块，讲解上帝的律法，讲解我们如何祈祷部分，仅仅占了43问啊，也就是因信成义的一部分。为什么我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呢？因为你不管怎么讲因信成义，那没有信的人还是不信。但是我们应当重点的讲分别为圣啊，讲解上帝的律法啊，这样不信主的人他也可以受到威吓啊，然后他也可以约束自己不犯罪。那信主的人更可以喜爱神的律法啊，谨守遵行啊，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个人的医德之见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既要强调因信成义，也要强调分别为圣啊。另外一个我给大家讲，海德堡教理问答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是什么呢？海德堡教理问答没有单讲啊上帝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而是把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这三论把它融合在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在人的一性成义和人的分别为圣部分，通过我们一性成义的经历，通过我们分别为圣的经历来认识上帝。当我们一性成义的时候，我们就经历我们所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圣父上帝与创造，在我们救赎方面与拣选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与落实与成全。所以说海德堡教理问答讲的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融合在一性成义，或者说和一性成义连接起来，这也是非常优美的。同时当讲到上帝具体的性情的时候，那是在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当然也反映上帝的性情，也包括我们的祷告反映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在这个分别为圣部分，凡在给大家讲了上帝的性情、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给大家提醒的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作为一个非常注重经历、经验、内在经历、内在生活的，他没有单独的抽象的强调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计划，而是把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融汇在因信成义啊、分别为圣这两大部分啊，其中也是非常有深意的，也请大家思考。